好，那我们继续哈，因为这里面是怎么我们在文法的时候，包括说法，这个在文所成会这个地方啊，所有相关的都会涉及到哈，这个我们前面也谈到。那我们今天不管是在因民论证啊，因民论证就跟人家讨论辩论，乃是在造论，乃是在说法，都有它要通达的地方。所以在这里面，你看啊，一个菩萨。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声闻法跟菩萨差在哪里？菩萨那种念念为众生啊，都必须要把道理弄得很通透。如果以我们来讲，我只要我懂就好了，我不一定要学会怎么教人呢、啊。但我当我要学会教人的时候，你看啊，我们现在来讲，我如果我自己大学毕业就可以，可是如果我大学毕业要当老师，我现在还是要修教育学分。那我学教育学分还不一定很具足一个正科的教育训练出来的人。也就是说，你必须有这种智慧之外，你还有教育的智慧。那为了圆满利益众生的这种广大功德，菩萨就开展更广更长远的修行。你懂，但你不一定要会表达，因为你只要够用就好了。但如果你懂还要让人家懂，你就还要了解他的想法，了解他的语言，了解他的烦恼，那可多咯。所以你看后来整个菩萨道，从声闻以后，菩萨这一条路看有多远。所以我们之前不是讲吗，初地一大二生七劫，初地以后已经证果了，到圆满佛果二生七劫，其实路才远呢。那换句话说，菩萨道未来要精进修学佛法，你个人解脱其实初地已经够了，菩萨了，之前也是菩萨了，不过这个是一个正的无生人的菩萨，那已经是有功德，有大功德了。但刚问题后面还那么长，包括这个。所以一个人在世间法，因为这里面啊，不是学世间智慧而已哦。我其实我们现在很多人啊，我们都用很多心思，包括菩萨界里面，你要学世间法可不可以？可以啊，但你不要超越你学习佛法，不要干扰你的学习佛法。为什么？像我们现在投入很多世间法的学习，但世间法你学得完吗？你学不完，因为你对世间的这个掌握啊，你假如不能像我们讲，你如果没有根本智，你怎么会有厚德智？那我们现在的没有根本智，学习一切缘起差别相，这叫世间智。那世间智会不会被世间相所绑？会。所以现在人本末倒置，也不断在累积世间法的时候，竟然忘了最核心的佛法。他以为学佛归学佛，学世间法跟世间法，不是，其实佛法懂，世间法会通。但现在倒过来，很多世间法占了太多时间，结果佛法没有，结果世间法染入他的心，结果还是世间人一个。你怎么不知道说佛法，真正的佛法，其实当你通达佛法的话，就会通到世间法。为什么？离开世俗地不得第一地啊，了解佛法就会通到世间法，了解世间法不一定能通达佛法，结果你把它弄反了。好，那你这个了解法的缘起性的时候，你也比较容易知道种种通达。你借着世间法，你世间法的学习并不是说我们不要，但你要知道，所有菩萨在学世间法，从不离开佛法。注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核心原则。如果你在学习世间法，离开了佛法，这个世间法就困住你。可是世间法有世间的差别，对不对？有差别的种种因缘，那你是这样，借着世间法在磨练你的佛法，借着你的佛法在摄受世间法，所以世间法的通达会不会更快？会，会啊。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自己在深山修行，你会不会？你可以同了解你个人的有一些大原则的问题，你能掌握，因为你就你自己。 但你看菩萨在修学利益众生的时候，他会有更多机会去涉及到人生的更现实面，这是帮助他更深刻的学习的啊。像菩萨就是在这里面去历练出来的啊。所以说有些世间法，如果你站在佛法的这种因缘，等于是你在面对世间法，但你是依着佛法的心情在面对世间法的时候，一世间法不通达，你会用佛法去解决。那你从在佛法解决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现在来讲，我们要度化众生，我们的悲心很强，但度化众生度不来，你如果悲心不退的话，你会问说那出问题出在哪里，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像比如说我们解决个人的问题容易，但要解决很多人，相对你要很多条件。但你的悲心不退的时候，你为了利益众生，你会帮助你不断的怎么样去深入佛法啊。我个人的问题解决了，比如说我如果要赚钱养饱我自己很简单，但我要养一群人的时候，你就要大功德力。这时候活菩萨为了要利益众生，在过去菩萨道的过程当中，就会触发他进入世间，从世间里面建立他的菩提之量，建立他菩提。所以你看这里面有两个不一样的地方啊，一个是世间人是爱着世间，好，声闻人是尽量远离世间。那菩萨呢，菩萨是在世间里面以出世间的心行于世间事，以世间事当中成就他的菩提之量。所以众生是什么？众生是菩提的根源处啊，净土也是在众生处啊，净土是建立在众生的，都是这样的道理。好，所以这里面我要讲的这个通达是怎么样，这个通达不但是因为它是必须要在利益众生上，它必须要能在方面通达，或者你的意啊就显不出来。那这个马上就涉及到像我们现在来讲，如果你没有很亲近的很真实的菩提心，你会觉得我为什么要用那么多。所以我刚才才会讲这么多，就是其实这里面其实跟前面的动机是有关的，因为我怕佛法衰，我怕众生不能得法益，所以我必须积极的让佛法流传。那为了让它流传，我就开始学种种世间法，而这个学种种世间法却是用佛法的动机。所以假如你有这么恳切的心，你就在世间法走啊，你乃是求学位啊，做什么？我认为难得。那如果没有的话，不要。为什么？他会拦住你的心，因为你是纯粹用世间法，甚至你虽然表面上是讲佛法理由，你一种想要自庄严的，借着世间法要来自庄严，增长自己慢性的，这个不要。但如果你是为了种种通达，可以。因为你当初在修一切世间法的时候，是站在佛法的动机里面做的，而且这一心是真实心，那就不一样了。好，好，我们看了，这里面有自通达，通达为常啊，啊，那自通达的意思就是说自有自的一个定自行，有的自因，这是固定的，啊，它至少不会变来变去，所以我们讲常了解。简单来讲说通达为常的意思，不是那看起来这个意思，就是说我能知道字，换句话，这个字跟这个字有这个字的特性，你不能乱用字，是不是啊？你这个字，你就像我们在我有一次我在日本看到那个青鸾善人在解释我们的善导大师还是永明延寿，我忘了哪一个哈。因为他后来开展一个日本很重要的一个宗教派系出来，再出来以后，这个善导是他们很重要的一个祖师啦。那当然也衍生了一些问题出来了。后来他们的那种其他宗的那个什么日莲宗啦、日莲正宗都是从这里出来。他有一些看法，也有一些批判。但我们当初我在看的时候，我有一个想法，因为当初有一个研究生啊，他在那边留学啊，他就研究青鸾上人啊，他就刚好我们有时候我们那几个台湾留学生，我们私底下有一个研讨会， 他在报告，我那时候看完我就讲说，啊，很冒昧，我要讲一句话，我觉得青鸾上人的汉文是不是有问题啊？我不问他的思想，我就问说，他的理解好像有问题。他的文字，因为他是依我们中国祖师的思想去演过去的嘛。可是他解读我们中国祖师的思想，解到那边变成很大差异啊。所以我那时候的想法，我直接问的，我就问说，他是不是汉文的解读能力有问题啊？后来他讲说，的确日本很多学者也这么认为。问题在哪？文字有问题，整个思想解读出了很大偏差。竟然是文字，文字上的问题。好，所以这个字不能随便，就是他有他的思想，你不能随便改。所以像我们来讲，我们必须要尊重世俗地。这个文字这个时候是这样的一个用法，它有它的一个定性。它的意义你看，字义通达者达为无常啊，达为无常就是说本身字义里面一个义里面可以有不同意思，但字有字再怎么样的一个基本定义你不能把它混乱掉，就是那个基本定义是他常，他的多面的解释就是他的无常。所以你必须要通达，就是说我能善巧用这个字，乃至这个字跟这个字虽然它有一个固定字义，但它配合其他东西会衍生其他的义，这个你很能了解这个道理。所以你能善用世间的符号以彰显佛法，这个都是一个智慧啊。所以说你像比如说我们现在有时候要表达一个东西，那个比如说我也写英文，也写日文，那有些人啊要来翻译它就很不容易，因为有时候语词你发觉，像我们如果思想比较广比较细的时候啊，你会发觉就英文或日文里面找不到相对语词，找不到同样的东西去解释它，尤其是佛法。所以变成要解释佛法的时候，变成要用好多字才能解释一个字，因为我不找不到对等句对等的东西。那尤其是东方文化跟西方文化的差异很大，所以你要用西方文化的词汇去解释东方文化里面，尤其是佛教智慧啊，很难，变成要煞会口舌，讲不过去啊。它中间有很多东西你会觉得很怪，即便你讲了就不能达意。好，那我们现在有些东西这个还佛法了，那世间法有时候也是这样，我们在解释一个语词的时候会用很多的，乃至我们在把它换成中文啊，我们不得已还要借台语。为什么要借台语啊？借台语也得因为对方能听懂台语的时候，我们把那个台语的神韵讲出来，他就知道哦，我知道你在说什么啊国语的国语不要说找不到语啊。我们台湾有些那个泥生鱼泥太鱼啊，那个国语找不到 啊因为我还好，因为有些人家问我说这个英文怎么解释，这个日文怎么解释的时候，我要把那个，因为有些东西很像但味道不像，味道不是，这时候你要用它比较能体会的语词把它转过来。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把你因为你了解他的思考模式，你也知道站在这个立场，我讲这句话，我如果轻易用这句话讲出去的话，对方会产生这种误解，他会看成这样。所以我因为两者文化懂，所以我在翻译的时候才不会轻易的用几个文字就把它翻译过来。所以翻译不那容易，像我们来讲要轻易翻译不容易啊，因为我们对某一个文化我们会懂得几个单字，但我们对他们的思维模式不清楚，结果轻易用这个东西互相转换会产生误解，就是所谓的隔异佛教，就是隔异佛教。所以变成你必须好的翻译，尤其是佛法，你必须对佛法懂，对两个文化的文字应用要懂，这时候你才会恰如其分的把这个思想给显露出来，那真的是不容易。 所以你看那个玄奘大师的智慧，能在这样的一个两大很距离很大的那种思想里面，要把它翻译成他们我们现在能接受的，其实刚开始能不能接受也很难，因为那种文化不熟悉。像我们现在就算英文很强的，很能了解英文的人，但因为西方人没有这种属于佛法的辩证思维习惯的，你把中论的思想转到那边不容易听懂，不容易听懂。为什么？他们的古文化里面一路传承的这些文化缺少这种思维习惯，所以他不容易懂，还不容易懂。好，那自通达，通达为常啊。那再来，自意通达，通达为无常。再过来，能取通达者为啊根是等达安立地或非安立地啊。能取就是针对根跟是啊。那这个再过来，如能取通达，能取意通达，当知意耳。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个根识的这种能取的那种分别心的那种意识啊，你能通达它的定义，它的作用你能通达。好，再过来，系乎通达者，通达相乎及出众乎，就是你必须要在这个道理上你能知道说它真正的意义在哪里啊？真正意义在哪里，就是我们对于根识，还有根识里面它所安立的意义，还有它的体性，还有它的内涵，你都能知道。好，那这叫对系乎通达。好，那与此相违，当知说明解脱通达，解脱通达。那再过来，法性通达者，未能通达法性，安住法界，安住非从自在自信四夫中间等有。那由这个通达里面，我们现在因为这个文我们先念过，我们大概知道通达的意思啊。比如说我们讲诸根、五根乃是五事，那我们之前不是前一本里面有谈到说，如果我们要讲色受想行识，要讲诸心法的时候啊，可以法相可以有所差别，但实际上它是不是相互为因缘，这个就叫通达。什么通达？当你要讲色受想行是在切割的同时，且同时能知道它的相依性，而且不但是相依性，而且无自性，这能才叫通达。我知道啊，讲眼根是眼根讲的，就是你知道诸根是以它的真上意啊，它的特胜处来安立根的，是安立根，就是这个根。比如说我们现在我要讲说，我们看东西是哪个，我们看东西是谁在看？眼根，对不对？啊，不是，眼根是诸根众因缘和合里面其眼识的一个什么真上的而已，特胜的根而已，其他要生眼识不是眼根，生眼识见眼根是依世俗地里面以最强的那个来讲，我们要生眼识要靠很多因缘的。如果你执着眼识眼根生眼识，这是错的，你不如实知道，对不对？因为至少要众多缘才眼识生啊，没有灯光，没有暗，没有明的话，你看不到东西啊。所以眼识要生还要明啊，还要距离啊，还要很多众多因缘，还要还要第六识的，还要第七识的，还有第八识啊，才眼识才生啊。是不是只有光眼根生眼识？不是，眼根生眼识是就众因缘当中取其比较特胜的那一个来代表而已啊。那这时候你才知道什么叫眼识。你看这个叫做通达啊，不然我们那个没有通达，有几根六根，那你每次都背标准答案的。所以我不是讲说以前有人在考研究所，我出题啊，出下来很多人都不及格，十几分，有的人给个位置。为什么？我问他说十二缘起是什么，他就把背起来，我看他也有写几个字，好，给人两分好了，五分啊，其实他是一百分，一题二十五分给两分，因为他有写。可是这个你告诉我这个没意义啊，我出题就会这样出题，而且说 十二因缘跟四谛啊、跟八正道是什么关系？你自己写。十二因缘、四谛、八正道啊，那个别讲会写啊，那放在一块啊，完了，都不知道怎么讲。那、啊、这表示你通，其实这个都还很容易通达的啦。但问题没有想过的人，突然把它转播嘎嘎智慧就乱了啊！我还有曾经出过一个题，你怎么修行？这个问题不用准备啊，其实这个不用看书就会。但我告诉你，我这个题代表了你的综合素养，懂吧？我是念佛的，可以，这句话答案我就给你两分了，我告诉你。25分就给你两分，念我的。那我妈妈也会讲，你手上用两分的，我妈妈要去研究所啊，对，那么这两分不是，不是，不是。你为什么法门？他的四谛因缘，我当然不用讲，是他的教理行果。我就是要你讲教理行果。这个道理从哪里生？它的意义、它的特胜、它的特征在哪里？它的修行到这样，当然这个答案没有一定啊，就看你怎么写。有的人就这样笼笼统统写，当然没几分了、啊。可见你也修得迷迷糊糊啊，你也不知道，你是很静静，可是从来对，亏你学那么多，可是真正要解释，要用你通达的佛法去解释你自己就是靠着它吃饭的东西，竟然写不出来，那当然没几分了、啊。所以后来人家也不大敢请我出题了，因为出题都很少分，很难看。嗯，不过我这种出题很有意思哈、啊，所以这叫通达，这叫通达。所以我们在通达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务必要取其佛法的真实意，你这个才这时候的通达，你会发觉就是说我该用什么应用来表达它，因为这个你是整体知道它的，所以在你在表达上相对来讲，不管是当然词跟意你都有，字跟意你要懂，但字意跟懂这个法你要懂，法懂的时候字意懂才能受互当的，又适当的用以字词文意去指涉那个法，而且在指涉的法的时候，就像那个智者大师，智者大师就相当通达的人了，你注意看那个思想之开眼啊，几乎是行云流水，随一个因缘马上展现另外一个思考，而这种思考是层层环扣，而且又不固执，这是智慧，这是智慧。人很多东西里面，所以他依着四悉檀的这种说法，讲到最后他不会离开空义，但却能依不同的法，也不会将法义相应在一个地方，他能这个道理拿去开眼。他为什么有这种开眼性？有的人是从经教里面学开眼，有的人是从自己的智慧知道经教一定会这么说，真的是这样啊，你信不信？你因为道理懂，所以你说道理一定会有这样的现象，结果去找果然就会有。我们一般人学是说经教告诉我，所以我知道，有的人是因为他知道，所以知道经教会一定会有，找就找出来了。所以现在有那个西贝塔好，就是这样，我们要知道道理一定会有这一类的，没有的话另外按一下就跑出来。所以啊，我们不是讲说六经皆为我注解，不是我去注解六经啊，是六经在注解我，知道？是不是我在注解经典怎么样？是经典在注解我，注解我的想法，其实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叫印证啊，就是印证。所以要的是那一份通达，而不是那个死文字，是这样啊。好，那如能通达，能取通达，能取什么叫取义？所以你看，眼见、眼根见、眼见色、眼产生事，这里面的处在哪里？所谓的取义是什么？这个为师父讲，你们见分、相分、自证分、正知证分，这里面取是谁取？有没有实外面取？能取所取，还不离开？有没有离开为师？没有。那如果站在我们为师的立场，他的取义是什么？他的所是什么？他的能是什么？从以六根六尘的相对当中所建立的能是什么意思？你就比较知道。所以有没有实有一个能取心去取所缘的外境？没有。那可是以众生分别来讲，这叫取，这叫能取， 这叫索取。你能不能说为众生说明说能所可以，那可是同时你也不迷惑以正能所是唯识心，这才是通达吧。啊，那通达就是细复通达，细复通达里面有相通达跟出众通达。相就是执着于一切缘起的中相，对不对？那以烦恼细复，那这个里面的烦恼马上另外产生一个什么叫细复通达。你要知道真烦恼心，好，就像那个中论里面的有没有时有贪嗔痴，没有。有没有苦集，没有。啊，有没有苦集，有。嘿嘿，这样你就可以知道无苦集灭道方有苦集灭道，无有苦集灭道的自信才有苦集灭道的修行缘起。这时候才知道说烦恼自为烦恼，真正根源烦恼在哪里。你看，所以我不是之前讲说当我们要断烦恼的时候马上出一个问题，要不要断烦恼，要。但如果执着有烦恼可断，这个才是大烦恼。执着有烦恼可断才是大烦恼。那执着无烦恼可断啊，这蛮麻烦，这也麻烦。所以了解真烦恼性真断法啊，真断法。就像梦中里面到底有没有梦中的颠倒性，有，但醒来的时候颠倒性在哪里，也无。所以我们要的是断那个本无的颠倒性，不是有一个本来有的颠倒性去断这个颠倒性。你断了它以后，你如果在梦中里面有很多敌人在梦中拿着刀拿着枪去要砍杀敌人，其实最大敌人是谁，那个躺着的啦，那个躺着的才是你最大敌人。梦中的敌人根本就是躺着人造出来的，诶，这样你知道了吧。所以我们梦中的真正敌人是借着对峙外在的敌人以便对峙那个颠倒性，这个才叫通达嘛。你才知道真正细复处那个烦恼的细复通达是在哪里嘛。我知道你都用错心了、你以此相为说明，当知说明解脱通达。哦，这个时候的解脱通达，什么解脱意？这不就对灭道才能知道吗？啊，那如果你了解你的执着是这样，那你的解脱是这样，这个时候解脱的时候，会不会执着有一个解脱尽可得？不会啊，因为烦恼既不可得，解脱如何可得？这才会一致啊！你了解这个道理，其他经典的解释，你才会发觉。用这样的认知理解所有经典才会怎么样通达，不然你化解用这个角度来理解经典，这样是讲通，换个角度就不通了。为什么？你没有通达。好，哎，反通达也是知道法性的安住，法界的安住啊，依法是如何安住，这个他依他的相，依各个种类，他是因什么因缘而安住，而他的法性是如何。那非从自在自性似乎中间等有，就是说法性并不是有自己存在的，我们讲自在就自己在的自己的特性，也不是由一个创造者所创造出来的。我能知道如实真如法性是什么，这就通达。好，法性安住，是不是如其性，如其性而安住？住哪里？住一个《金刚经》讲的因无所住啊，有没有住？你可以啊，你就住嘛，没关系，反正住不住都没关系的。你如果了解这个道理，住也会住啊，所以我们叫无住身心，对吧？因为实际上这是法性，所以后来我们讲说安住，安住在哪里？我们讲无住跟安住会不会冲突？不会哦，因为我安住于无住，这叫安住。我安住于这个住，变成不是只取实法住，而是以智慧的显，我以此法不动摇。我并不是要取一个实际的东西，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我在这个意义上，我能以无住为心所依止处， 那方便讲义指出，所以就安住在这法性义上了。哎，所以我们明白，不管你是怎么转，你怎么走，你始终一意，我们讲到叫如如不动，这才叫如如不动啊，这叫安住。而这安住，如果你讲说你对一法实有可得，那叫安住吗？不是，已经不安了。为什么？抓那个不该抓的地方，执不该执的，那无中生有，这不叫安住，这已经是颠倒住了。嗯，好，故事由十相故，具足多闻呐、啊。有十种相，我们可以来说它具足多闻。为什么呀？为善说者说故，玄了文句说故，尽其所有说故，那尽其所有，如其所有啊，意说故，安乐方便加行说故，离众苦说故，如是五种。忽有五种，为不求过失而听法故，但求涅槃而听法故，善听法故，谛听法故，以文句文名句文声啊意啊审谛观察而听法故。其实这个都是你看我说于其实定光浅处的，我们现在很少人去留意这个道理。其实啊，我想这一辈子光显这几句话也可以让很多从事教育的人至少守住这几点，那已经功德无量了，就已经功德无量了，是不是？他怎么讲？什么叫具足多闻？所以我们在多闻，有的人说你听那么多道，你看多闻是这个意思哦，佛法讲多闻是这个意思，完全是跟以法相应的。所以有的人说你读那么多也没用，没用不是读多的，是你不能读了解这个道理的。本来多闻，从于多闻当中，不是文字上的增广文字见识，而是在于佛法的熏修这方面，所以叫多闻圣谛之，要多闻。好，这里面啊，怎么能具足多闻？善说者说故啊，碰到一个很会说的，他能如其理的善说，有巧方便的。这个也说，你就是有那个身心眼珠然后啊，对不对？药就那几个药啊，那个医生也是拿那一鬼子，这个医生拿那个鬼子，就是煮不来呀、治不好病啊。我之前不是举那个例子，有一个人有一个很大的病，那吃了几年药都没有，那碰到我们有一个。我们有一个亲戚啊，因为他有曾经人家给他一个草药书啊，那个大陆传过来草药书，他就跟他讲说，你要不要试看看，给我两天时间就好了，那保证不会伤害你，你这两天什么药都不要吃，跟我吃番茄就好了。他说番茄、第一个又省钱，那也不会害，就那两天吃的番茄病好了，吃什么药都没用，就番茄治好了。所以善说法者一点通，他知道他的关键在哪里。有的人因为本身他在问法的时候，他本身不知道疑惑在哪里，但有的人就是有这种巧思，因为他能知道他会怎么一直同样在一些问题上，因为他在绕问题的时候一直都在有一个核心关键处一直不能通达啊，大概在这里的，他以为他的问题在哪里，不是，他的问题其实根源在这里。所以只要用巧比喻针对他的经常冲突矛盾处跟他解冻就掉了。所以这里面也告诉我们说，有时候说法像我们这样来说也好，但其实很多的说法不是这样，因为他是好像医生家庭医生不断的揣摩他的纠结处在哪里。所以如果认识久了以后，经常会问法的人其实进步最快。我就讲说，我其实闻法的机会很少，但我会自问，我会自问，所以我会设问然后去找。所以我一直讲说，我是带着问题在修学佛法的，我是带着疑惑带着想知道的东西去闻法，我不是一直只是被动的就人家讲啊那就记，不是的，我是一直都有一个核心想要知道的问题，那这样我在入经教的时候，我的东西所知道的东西才不会零零碎碎，因为所有问题都是回向解决这个问题。 所有的认知都是回向解决这个问题。那不，我比较不会模糊，而且比较容易掌握这个要领。所以我们在看到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们会比较不是一个广面的一直在散播，而是必须要更精致的。我未来一直想做的东西就是说，课不一定要讲很多，该听的自己应该要多学，完了以后最重要还是别的不容易有的就是问答，就是以现实具体例子的具体问题的具体心性的问题直接抉择，这是家教班，这才难，这个地方不容易，因为不容易有这个机会。那我们现在大概比如说像我们听 MP3， 那也只能你听这样，你听而已，你上课也只能这样听，可是真正的问题，好，有时候我们应该要抉择，可是这个抉择从哪里抉择？由你问，你还不一定会问了，你还不会问，必须要有，甚至由讲的人启发你问，帮助你用种种诘问。你有没有听过三法印啊？有，那你告诉我。你的三法印就这样吗？三法印这样吗？那你是什么？是政治标记的那个政治印呢，还是什么印？弄到最后，你的三法印很模糊。好，你的三法印，你讲无常，请告诉我什么叫无常？你想讲无我，你告诉我什么叫无我？一问到最后，你就卡住了。啊，卡住了就是你不懂地方。没有我问，你以为你懂，一问了你就不懂啊，不懂就是我教你的地方，就是这个。这个是啊，这样学不快，这样学不快。不过会这样学的人不多，所以像当老师向来也很轻松，因为会这样问的也不多啊。再过来我们也没那么多时间，不过以后应该往这边走，因为这种才能让知见清净，不断的在这样的一个互动当中才能观察出来的，是吧？所以善说者他一定是有很多巧方便，而且他容易观众生因缘根性的人哈。对法义也同，在闲聊文句说故，就是说的人他能用适当的文词，而这个文词能让众生很容易掌握的。所以你看哦，一般来讲如果在说法者啊，一个在教学的人，你注意他的文字是很平淡。就像我们现在不是我们看到很多古代流传下来经典嘛。但你会发现你到最后会有些经典看得很苦恼。因为啥？他的文字不够闲聊。啊。所以你会知道一些大德不是他的文学造诣不够，但他一直强调达意。重点在答意，不是文词很粗鄙，不是，但他强调就是在华丽跟这那个答意当中，他们会先答意，就是如何让道理出去，就是闲聊文句说故，所以众生可以记住多闻。还有尽其所有，如其所有意说故啊，这不容易的。前面有点技巧性，这个是智慧性。这个你要不懂，你很难去了解尽所有跟如所有，你不容易懂了啊。那个如所有性，你必须要，你看，因为这是一双，你看它好像放在一块，尽所有、如所有、尽所有，这个我们在很多次在抉择这个道理的啊，所以一定要，就像六六里面谈的，我们对于尽所有性跟如所有性要生决定，一定要很确定，的确是如此，的确是这个道理，所以你在这个道理上能掌握到那种佛法的含摄的周遍性，其实最主要尽所有性就是周遍性的意思，就是我将一切法该摄其中，没有任何一法有增有减，如其所如，一切法有如是量，我说如是量就是如量说，如量说啊，那还有如其理说。那所以说你必须要这个道理上，所以说我们发觉自己在不断学习，也看到过去自己的那种比较，我常讲的嘛，就是你很难用语词去说明你以前说的不对，但你自己心里有数，你当初并不是真懂，也不是说完全不懂，就是说有很多更细微处，应该是这样讲，就是说你当初懂的可能是一个大笼统概念，当你现在懂的话，每一个字每一个词有一种坚固坚定的力量。这个应该怎么讲， 就是我常讲的，就是以前讲四谛苦集灭道，现在这样讲苦集灭道的时候，有一种更完整对四谛的皈依心，那个对这个道理的确定感，你会知道你还是讲同样的语词，但你会发觉你的内心有力无力其实有差异的。你即使知道有差异的啊，你说不上来，因为它很抽象，可是你会发觉你对这个法，对你有没有一种直接感动的力量或直接引导你的力量，你会发觉不一样的啊，其实已经产生差异了。我就讲说光这个前后差异啊，你知道你银行账号进账多少了，这种功德法财的银行啊，那个是吃到饱饱哦。因为这个最重要，这个、最重要，因为这光一念差异，一念差异生圣洁欢喜心，光此一念功德无量。我说实在的确是如此。后来你从佛法的烦恼跟解脱的原理，你会看到这一念够了，不是够了，就捞回本了啦，捞回本了。所以我就讲说，有的人在佛门里面苦苦恼恼二十年，听一句够本，对吧？吃头路二十年，定定你借人借钱的，都去干，迄工都要去买到乐透，拢赚，对吧？有些人二十年还没赚到那一张乐透，对不对？啊，哎，这样就可以了。其实是这样，所以我们后来也想啊，我们看到有人在佛门里面苦苦恼恼，有像我们来讲，谁在意？假如我没有神通，反正最后一定不会让他亏的。就是你有这样笃定说，就算他苦苦恼恼，算了，我根本不在乎。你怎么那么狠心？你放心啦，绝对一个比还笑嗨嗨。因为啊，铁定让他赚，因为他必须一定在这个佛门里面得到他，如果不他入佛门的苦恼，到最后在佛门所得的利益一定能抵过他的苦恼，也就是值回票价。就是这样啊，你们有没有信心呢？有信心就登上未免者宝座。这个以前五等奖那个吧，对不对？实际上我就是这么认为。所以有很多佛法里面有时候也不要太动情，你知道吗？因为你对佛法有信心，你就不会想说苦恼就苦恼嘛。那苦恼就苦恼，能度就度，不能度反正我知道他就赚到了。就算他进来出去，我也觉得他赚到了。我们不会用世间情一直这些衡量这种人。今天他有缘闻这一句法，比他在这里苦恼苦恼造了很多业，光那一句已经抵过他了，就抵过了，是不是？所以有时候对于法的整体因缘看得很清楚，其实你也很少会说，哎呀，很不好意思让他来学佛，因为还他苦苦恼恼。不会，他赚到了。你也功德圆满了，其他还要看他自己，不要太多的感性，太多的情，让你畏手畏脚的，不知道怕东怕西，不需要，他自有因缘了。有些东西你能成就更多的，更多给他，但如果没有，你也不要怪啊。从三宝门中必然能得到很多的福德，当然有的人要自己去颠倒造业，那也不是谁能决定的了啊。好，安乐方便加行说故啊，用种种的善巧，让他在闻法当中引申他种种喜乐，引申他种种的用种种安乐加行，用种种的善巧，然后让他能在法上升起喜悦，能得到喜乐啊，他能成就啊，还有离众苦说故啊，他就是说他能给乐。让安乐加行，能从以上这边给他，从以现实当中以利益上的牵引，这个就是说法。所以说法不是说法，有时候你看我们现在说法，我讲实在，我说法不是很庄严，我自己很知道。所以有的人不一定，你也刚看严肃的人，看我这种说法，可能都大家都听了啊，他们可能要听谁？听人家像呢，以前那个老和尚这样讲，一板一眼要磕绊啊，讲讲讲。我知道我说话不是很庄严，可是我要很庄严，你们会睡得很庄严。 啊，这个也不是我故意不庄严，当然其实我也没那个能力很庄严，因为我就是这个调调的而已。但我想还是以其如果佛法能传出去为重，那如果能找到更庄严，我也想去。可是没办法。但问题就是现在很多人就是发觉，就是众生根性也不一样。那其实还有一点，我觉得学佛不要学到最后一点易乐心都不见了，因为那个易乐心没有，它跟法会产生一个陌生跟距离。所以你必须要用种种安乐方便加行，让他意义种种善巧，摄受他的欢喜心，受他的喜乐心，让他在法上能如此安住。不然我们每次上课，你们会觉得像我们这样一次要上三天，一次总共要上十二小时，老师讲这是苦行呢。啊，当然不怎么苦啦，可是对一般现代人要播三天来到这种地方，这个地方也不错啦，不过就是要进来，要开车，要怎么样进来，然后熬这边，那就一直等三天，等完了，然后听完了，哎，老师讲这样没有一点易乐心，或是我们就这样啊，像老学就这样讲，我告诉你，嗯，看你们睡，我也想睡啊，就看到，尤其到夏天，炎炎夏天，然后看到大家一直睡。哦，有时候你们睡眠会影响到我，有时候就想把它关机，吭关起来，没有意乐啊。可是你应该办法说法里面，要是能导向自己的修行，能引申自己的欢喜修行意乐心，那个心会一直持续着。所以因为有意乐心，所以你能忍入，对不对？我忍耐值得啊。但我的忍耐，我发觉我很忍耐，可是我好像也不听不大懂。这没什么意思吧，是不是？像我们两位老法师，对不对？啊，诶，他们到底是来，我好像是教他们，不是呢，他们在教我呢。他们好像听不大懂，但又好像听懂，但因为他懂哦，啊，好啊，诶，他们就感受这个法义，那其实啊，我们也因此受到鼓励。对，因为他们两个在勤转法轮，我想懈怠也难，对不对？其实这就是法跟法的相互念啊，是不是？所以有些东西也不一定懂不懂啊。我发觉其实到最后发觉有些东西是很特异的，文词不大懂，但后来感觉好像一个总的一个意思好像也进来了，就是每一句每一字好像我不是很懂，但到最后好像也觉得有点懂，而且有点懂还能感受到你要告诉我的。我知道你们在说什么，不过我知道你的意思，这样啦。就像一群那个外国小孩子啊，集在一块啊。我们大人如果碰到外国人，我们都玩不来，因为讲不通。人家那个小孩子啊，几岁，一黑的、白的、黄的、红的，一直在玩得好高兴。每个个人各种讲的都不懂，可是奇怪，他们能打开那一种隔阂，为什么？欢喜心呢？小孩子的赤子之心不用透过语言都可以分享喜乐，我们呢、啊、执着很重，看到不熟的讲不通的，一副老 K 脸那个样子，所以有时候就算听不懂，可是那个味道会传递。 好我们早上先到此。